怎么了？想认输就直说，也省得费劲了。
没人非要你跟着我，你有能耐你就先走啊。浮云嘴里这么说，脚下的步伐还是加快了。
哼，
郝龙汤怀疑女人是有什么花活，毕竟自己对这里的地形不熟悉，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吃着亏呢。跟着他是最好的策略，绝不能逞一时之勇。快到山顶的时候，路变宽了，可以同时容纳四五个人并行，但是地势却险峻了不少。有一段路的右边就坡度很大的石崖，侯龙涛边跑边探头看了一眼，得有几十米深，下面是树林。他放慢了速度，把背包摘了下来，掏出水壶。就这么一点功夫，冯云已经超出了三四米，但他却不是顺着直线跑的。本来他是在男人的左边，因为他落后了，女人就像失去了参照物，开始往右偏。他的动作有点滑稽，身子还是冲着正面，但双腿就跟不是他自己的一样，跑出一条曲线，奔着崖边就去了。
你干什么？
郝龙涛刚往肚子里灌了两口水，就从眼角看到了女人伸出险境的情况。这一刻他脑子里没有任何的私人恩怨，把背包一扔，两步冲到跟前，探出了胳膊。冯云的身体已经有了下坠的趋势，虽然男人抓住了他的手腕，但却承受不住他身体的重量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两人的眼神相会了。郝龙涛第一次在这个女人的眼中看到了恐惧、无助。如果现在松手，自己当然能脱离险境，但她的手却攥得更紧了。千里之外的北京城，西单时代广场南侧，有一家叫牛车水的饭馆，文龙正在里面等人。身穿一身警服的玉倩，带着一阵香风就进来了。她在文龙的对面坐下，一抱胳膊，
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
谢谢你特意出来见我。
有话就说吧。
你也没吃呢吧？先点点菜吧。
用不着。
遇见的样子有点不耐烦。
我还有事儿呢，快说吧。
我还以为咱们是朋友呢。
哼。
遇见没有回答，只是把菜谱抓了过来。
你请啊。
哼，当然是我请了。
你是要跟我说你四哥的事吧？
肯定是啊，我还能叫你四嫂吗？
不是他让你来探我口风的吧？
哦，不是不是，
还是别叫四嫂了，我又无名无份的，我现在可是自由身，让别人听见你那么叫，岂不是要把想追我的好男人都吓走了？
遇见切实希望这些话能传到喉咙涛耳朵里。
你别这么说，你要是跟别的男人睡了，然后再想跟我四哥好，根据我的了解，他说什么也不会再要你的了。
什么意思呀？他那些贱货全是那个呀？
那个什么呀？处女啊？
嗯，
当然不是了。可你还爱我四哥呢，你爱他又和别的男人，他把忠诚看得很重要的。
开玩笑吧，他还说爱我呢，他对着我的忠诚在哪儿啊？
嗨，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了。
什么区别？分明就是大男子主义。
你不能否认，这现在还是一个准男性氏族社会。
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？怎么连说话的腔调都是一样啊？
行，咱们别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，言归正传吧啊。你老这么搅和东新的生意也不是回事啊，我这四哥都快郁闷死了。再说东新也有我一份啊。
郁闷死了是有多郁闷呐？
遇见可不在乎文龙的利益是不是和东新挂钩。
这他一天到晚都唉声叹气的，愁眉苦脸的，不过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不能和你在一起。
文龙把郝龙涛交代的话都说了， 原来那天何龙涛被冯杰的话提醒了，不能让玉倩感到对自己的制裁没有作用，为了避免他走极端，叫文龙来演这么一出，
就别想有安生。哼，他不满足我的要求，就别想有安生。哼，他不满足我的要求，就别想有安生的日子过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也就只能这样了。
玉倩无能为力的耸了耸肩。何龙涛右手抓着冯云的手腕，身体被他带到往前一栽，两人惊叫着从山崖上摔了下来。在翻滚的过程中，男人一直试图用左手扒住突出的山石，或是揪住树枝杂草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至少是减缓了滚动的速度，直到摔进了树林里。
啊，
何龙涛在地上躺了半天，估计身上起码得被划了几十个口子。他活动了活动脖子和胳膊腿，好像没有伤到骨头，便试着站了起来。他来不及查看周围的情况，先得瞧瞧冯云伤得重不重。
你他妈抽什么风啊？
女人是侧身趴在地上的，何龙涛把她向自己这边一翻，才发现她闭着眼睛，脸色通红，嘴唇却发白，手也很凉，呼吸很急促，赶忙一摸她的额头，非常烫，显然是在发高烧。
喂喂，
何龙涛抱住女人的肩膀，在她的脸上拍了两下。
你没事吧？
风云困难地睁开眼睛，突然发现自己是被男人抱在怀里的，惊怒地一推他的胸口，把他推倒在地，自己也滚了出去。
你干什么呀？
他试图站起来，可一用力，脚腕上就是一疼，大概是扭到了，而且还头晕得厉害，又一屁股坐了下去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。
你他妈的，你丫还挺有劲儿的呀。
何龙涛真是火气上头了，别的都不说了，连个谢谢都没有，他气哼哼的爬起来，走到刚才摔下来的地方，眼镜是找不着了，往上看了看，中间有一段五六米的岩石是直上直下的，看来想要原路返回是不可能的了。冯云扶着一棵树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看见坐在土坡上的男人正把嘴里的烟点燃。
这里是山林，严禁烟火。
我操，哼。
何龙涛笑了起来，猛地窜到女人的面前，表情变得恶狠狠的。
你他妈也知道这是山林呢，生了病就别他妈往这跑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侦察兵。
我也没让你拉我。
冯云看样子真的很虚弱，完全没有平时的英武之气，俨然一个病塌塌的弱女子。
好，趁让我对你有了新的一层认识。
何龙涛扔下女人，走到他的背包前，伸手进去掏对讲机，结果拿出来的就是两段的，八成是刚才在石头上磕的。
操你妈，这会儿可好玩了。
扑通，风云跪在了地上，右臂枕着脑门贴在树干上，右手软绵绵的垂着。何龙涛把水壶拿了过去，给女人喂了几口。
你病得这么严重，不能在这耗着呀，三面环山，咱们只能往前走了。
他说着就把背包挂在了胸前，往冯云身前一蹲。
干什么？
你说干什么呀？
不用你管我，要走你自己走吧。
你想死在这儿啊？都到这种地步了还逞什么强啊？你是要我背你，还是要我像抱小媳妇那样抱你啊？
你敢？
你有什么力气反抗吗？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 I listen to CN。
风 运伸出双臂搭住了男人的肩膀，上身爬到了他的后背上。无论侯龙涛再怎么足智多谋、聪明伶俐，毕竟是个城里人，对于丛林是毫无了解的。他犯了一个大错，没有顺着峭壁的边缘走，而是背着女人径直进了林子。风云本来应该是个明白人的，可他已经被烧糊涂了，往男人身上一趴，就只顾着闭上眼睛养神了。也不清楚到底走了多长时间，喉咙他的腿都软了，气喘的比牛还重，却又走到了一扇峭壁附近，八成中间拐了弯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山区的天说变就变，一阵乌云上来遮住了太阳，加上树林里本就光线不好，大概刚过五点就已经黑得差不多了。
那有个山洞，里面会不会有熊啊？
在上了一段小山坡之后，何龙涛看到不远的石壁上有一个很大的凹陷，显然是个洞穴。
不知道。
冯云在男人的身上歇了这么长时间，虽然还是很虚弱，但说话一点也不成问题。何龙涛把女人放了下来，往山洞那边扔了好几块石头，见没有任何动静，他又把军刀取了出来，小心翼翼地移动了过去。他知道里面要是真的有熊一类的东西，自己八成就交代了，可实在是太累了，也许死了更舒服吧。进入山洞里，除了有一点潮湿的气味，并没有动物的腥臊之气，想必尚是无人居住。他把手里的 Zippo 打着了，四下瞄了一阵，虽然洞口不大，里面居然有小20米深、十几米高、十几米宽。在最里面有一个3米见方、离地5米左右的悬空石台，洞壁还挺光滑的。何龙涛回到外面，把冯云扶了进来，帮他靠在洞壁坐下，然后把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，盖在他的身上，就算只是薄薄的一层，好过没有吧。然后他就跑出去，一趟一趟地往洞里搬运树枝和干草。冯云明白男人在干什么，看着那一头的汗水，赤裸上身的好几条刚刚凝固的伤口，绷紧的肌肉，他突然发觉这个小子倒也不是一无是处。倾盆的大雨终于下来了，很快就把外面地上的树枝打湿了。何龙涛又收集了一些才回到洞里。
没有我的话，你现在大概已经出去了吧。
冯云好像很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开了。
谢谢。不用谢我。
何龙涛看也不看女人，语气也很冷漠。他用石头在地上围成一个圆圈，在里面生起了火。
我不是出于什么好心，更不是因为跟你有什么交情。你要是挂了，你们家人肯定会赖在我头上的，我还活不活了？
哼，你想的还挺明白的。
你闭嘴吧，省点力气。
何龙涛从自己的裤腿上、脑门上用雨水浸湿，放在了女人的脑门上。烤着火，盖着衣服，冯云的身体还是在轻微的发抖。何龙涛看了他一眼，
你挺住了，我的小命也在你手里攒着呢，咱们八成得在这待一夜了。
他们会出来找咱们的。
但愿吧。
侯龙涛把地图和指南针掏了出来，刚才在树林里他就看过了好几遍了，只可惜他看不懂军用地图。女人又一直是昏昏沉沉的，也没办法问他，现在总算有机会了。
你看看咱们怎么才能走出去啊。
冯云随意地看了一眼，
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这个有标记的山洞里了，已经进了宽甸自然保护区了，再向东6公里就能走，很快就可以碰到村庄了。
自此之后，两个人 也没什么话好说了，又无事可做，加上疲劳过度，就都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一声凄厉的狼嚎声在远处响了起来，回荡在夜空中。精彩的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139章与狼共舞。第139章与狼共舞。
什么声？
喉咙汤打了一个机灵，警觉地睁开了眼睛，这才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自己已经把身旁的女人搂在了怀里，而她也是很自然地紧紧偎在自己身前，想必是因为火灭了，两个人在睡梦中又都感到了寒冷，就不自觉地依偎到一起来了。
怎么了？
风云在男人怀里睡得还挺舒服的，头晕头痛的症状都有所减轻。他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含含糊糊地问了一句，紧接着就发觉了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况，赶忙把他推开了，双手拉住盖在自己身上的衣服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没听见吗？
喉咙涛现在可没心情理会这种胡搅蛮缠，其实没有月光，没有火光，他根本就看不见女人羞怯的表情。
听见什么？叫声。
什么叫？
嗷呜！狼！
就算是在淅淅沥沥的雨水声中，冯云也能听出那是什么了。
不用紧张，不一定会碰上他。
喉咙涛嘴里这么说，手上却飞快地把火重新升了起来。他知道动物怕火，但并不肯定动物会不会像人那样被火光引来，不过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你不怕？
不怕？我他妈又不是武松李逵，就算是也得怕呀，饿虎还不敌群狼呢。
喉咙他过去拉住了女人的胳膊，他的手都有点发颤。
往里坐点。
他掏出表来看了一眼，
操，还不到九点狼就出来了，不是都得等到半夜之后吗？
吓成这样了，至于吗？
风云，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，不会恐惧那是一种病，承认恐惧不是软弱的证明，在我面前表现出恐惧并不丢脸，再说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害怕的样子。
你什么时候见过呀？
风云一挺上身，很认真地皱起了眉头。
行行行。
喉咙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，他实在是想不通这娘们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。
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他妈动？我跟你说，跟你家在一块儿可真是够累的。说实话，有人能受得了你吗？你有朋友吗？
出乎意料，风云并没有反驳，很安静地闭上了眼睛。雨停得很突然，因为有山峰，云也散得很快，月光照了进来，能隐隐约约地看清山洞跟前的树林了。喉咙涛确实是挺害怕的，这次的潜在对手不是有思想的人，而是自然界的冷血杀手。想到白森森的利齿撕裂自己的喉咙，足以让他不寒而栗了。男人每个五六分钟就会添点干草树枝，用以保持火焰的强度，不过这次他加完柴之后并没有坐回去，而是蹲在那儿没动。
你干什么呢？
嘘。
喉咙汤指了指树林。
有东西。
什么？
狼，是狼。
我看看。
冯云慢慢地蹭了过来，果然看到树林里有东西在移动，虽然并不真切，但确实是有像狗一样的动物在移动。
奶奶的，这稍微有点太背了吧。